一说关照，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和师兄聊天的时候，他就是因为好多境界嘛，打坐的过程中，他会开始就跟他说这些都不要理，但有时候他会这样说，他说他考虑考虑，想想，就思考一下这些境界以后好防止，到时候遇到了怎么对策。老师这样应该是直接断是吧？不能考在这里再纠缠吧？
就是座上吗？
对。
座上根本坐了都不说，只是念咒。
但是说坐上有这种境界了，他可以念咒；但是坐下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想这些境界，会想想我下次遇到了，哎，该怎么办？他就想，他在思考思考，想想下次遇到的话怎么着。
哎，那到时候他就又随着境界跑了，他不是这个。不是他想的那个，他就能超住啊，都不一定。
对。我就想一，刚才一说关照，我就想到这个问题。
想的可好，我到时候我就不着想，你能吗？
对。
那是想的，我不理他，他会说，做不到。
有时候还觉得会好奇，那些境界会好奇，他就经常会想。
对呀，不修行的时候没遇到过呀。
对，是，还是最好不理最好，是吧？还是。
不理呀，理也没用，过一个跟那画面一样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那有什么用？理了还是没用。
对，就是说，你在这个地方，你理会他，你防止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吧，也防不住，是不是？就
对
更
呀。你这一次还不警醒了？你一次一次都是这样子，我想的不理睬，不做，那不管用。
想考虑这些都不如直接，哎，不理，直接做。
所以就是直接做，就是说做的意思就是直接当下就断，这就是直接做了，就不要去再想着多想了啊。想不是做。就做就是断，清楚了。这有境界的师兄他会想这境界，没境界的师兄也苦恼，我怎么没境界？
对，就是这个，每个人可能不同。有的时候他就是境界很多，还说翻的是啥时候的事，他都不知道。每个人都不同吧，可能。让老师给他讲讲这个认真做事而不着相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确实是会搞不懂吧？你有好多事情会在这里有误解。
哎呀，这个不着相这个事儿，估计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知道。在这个地方，就因为他不认识真心，不认识佛性，就是做事就是着相，根深蒂固的着相。这个地方确实讲也。不好，不好，那啥，不好，不好，就是讲个道理，那个也不好，那个讲个道理也不管用，我感觉到是这样，
感觉不太好掌握，
说叫灵活，他也不一定知道呀。他说那个灵活，那灵活多变，暗藏什么私心呐，暗藏。那种执着呀，什么什么，是吧？他那个灵活和我们说的并不一样。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放下，什么是他认为的接触到的一切诸法都是实有。你怎么叫他不着相啊？但是你看上师说的很明白，你这个用它确实是佛性在作用。什么说话呀，做事啊，都是起用。那后边紧接着上师就说了，你看在作用中不着相才是妙用，那个不着相才是妙用啊，不住，这个就一定要契合，要契合，要契入我们的实相。
没法教啊，这个有什么？
这个现在直接告诉他吧。他领会不了，那上师说的那前念一断，后念未起，正当这个时候，是吧？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 他能认识吗？能认识也是一秒钟的。嗯，做事的时候他早就忘了，早就做那个心态，他没有体会过，不住相的那个心态。那这个我觉得，你真的弃入这个不着相，哎呀，你至少要就心中心吧，三五百座，你可能得到一点法位，嗯，或者说灵力的百座，是吧？嗯。不是佛，你一切作用不是佛心的作用，而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妙用。嗯，这个你靠你自己了，靠你自己，这个相信佛法，然后知道有具有正见，然后行持，嗯，自己内心放下，哎呀，能够智慧，能瞬间能把能智慧开了。能欺负，能相应啊，这个事儿。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这儿，就是我们这一波人，现在多少肯定都知道，嗯，或多或少有体会吧，体验它是有相应，但是心里边不免有疑，这个也不怕嘛，正在修法，嗯。
就是在作用不着相，你说一般的怎么可能不着相呀？也就是说这还真的见性之后才明白根本了，那这个才有可能不如相了。
嗯，
光源根本，你说不如相，他经常说我不执着，那这嘴上说着不执着，那执着得很，是吧？就是说着放下，他其实是抓得很紧。就是刚才像师母讲的，就是要灵活，他这样的灵活，那他这样的灵活跟祖师说的灵活那意思也是不同的。那他的灵活就是视之变从，怎么玩心计，玩的比心六是吧？那个就不是祖师说这个，认真做十二不着相了。
对，这个是，真是修行人，有的特灵力的，能够当下契入的，或者是人家前世，修而有为啊，就正好修。就是那个福德因缘智慧到了，哎呀，那他能体会到，就是有再来人呐、啊，有那个来视线的，或者是正好福德智慧因缘，哎，记住了，他突然就弃入。要些一般的就是要灵活，那都是世间的那种鬼活计，对吧？看人说人话，看鬼说鬼话，就是那种。哎呀，心机多端的什么什么，那个肯定不是上师说这个呀。
祖师说这个灵活，那是心里心空无助啊，无助灵活，很灵活，不着相的，也就是这个的根本了。不认根本，我就是不可能不着相。
嗯、
这样子不着相，我们不都是就现成了吗？本来就这样了，都正道了。哎呀，好难这个。就是现在看祖师这个平常语，我们这个平常说很难这个，
还是得要认识我们那个实相哈、
啊，还是得先得明心见性，要不然的话也不行哈、啊，就还是字面上理解啊，不行啊，做不到啊，以为的跟祖师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不一样、啊。
那个六十九不问他，主要说是这个学人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见性是不是急用？其实就是体重视，不管你见不见，那都是佛性在作用，只是你不认识而已。
嗯，
你认识到了，那就是佛性，就是佛性作用。那么你认识到的话，你就知道真性是怎么样的。那认识到真的了，那你就不会为这个外相所迷了，是吧？你这个都是佛性之显现，佛性之作用，你好像在住在各个相里面不会，那就是在作用中不着相，那就是妙用。不着相，那就是妙用。真明白这个的话，那正用心是恰恰无心用，正是无正用心的时候就是无心可用，认真做事的时候就是没有做事，就没做过。
他是分着类的，你们这个问题，你看69、79。
啊，这是这个不是如何关照吗？
嗯，
他从那个其他地方摘录过来的，这应该是问答集里的69问和79。
嗯。
动念是妙用吗？答是。 动念都是没有用。你看，具体说，动念不住相就是没有用。动念住相是妄想，哎，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这就是妙用。正用心时也无心可用，要常用恰恰无，动念不住相，那是海印方光。还是说这个妙用啊，还是说动念不住相，动念住相是妄想，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，这个怎么说啊，老师？恰恰用心时，
哎呀，不就是正用心时，正是无心时，正是无心用啊，就这个意思吗？
正用心时称成恰恰无心用，无心的时候正是用，常用恰恰无，
这是说妙用的。嗯，哎，这不这后头有正用心时无心可用，
对，对，正用心时无心可用，要常用恰恰无。
你像有的师兄说的，就比如说我说话，
嗯，
他都说我知道我说的啥，你看看这不就有心吗？这能行？这还能说成话呢？正吃饭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吃的，哎，酸甜苦辣，吃到嘴里，然后经过喉咙，怎么这么怎么怎么怎么，都一步一步一步，通过食管感受到什么什么，哎呀，又到胃里等等，这能行？
啊，那就是这处处有心嘛，啊，处处有心。
我时刻我都得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呀？啊，他们叫觉什么？觉知好像
对。
嗯，上师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，不是骂这种行，就是这种不是佛法呀。他这个专门教人那个什么嘛。怎么样子
落下
有为，怎么样子对关注自己这个身体，这个什么，哎呀，这个行为，就简单的一个例子，就像我们走路，本来走路瞄准那个目标就去了嘛，你这一路上可好，看着腿，看着步伐的方正等等等等，搞得你自己寸步难行啊，
就不是放光了，也不能说不是放光，
那不叫，那不就是住念住相嘛，对吧？那就不是妙用。
嗯，
动念住相是妄想，
动念不住相是妙用，动念住相是妄想。看83问的是什么？我读一下83问啊。问弟子认为上座按师父要求的新年耳闻。尽量多加坐，下坐观心，知行住坐卧、念佛持咒等都是自性所为，尽可能让真心常现，对吗？看祖师答哈，答对又不对，对者需努力用功修持，不可轻忽；不对者，再尽可能让真心常现一句。因为真心无隐藏，时时在你面门放光，你既知一切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，它岂不是时时现前？还用什么尽可能让真心常现呢？认为上座按师父要求的心念耳闻，尽量多加坐，下坐观心，知行住坐卧、念佛持咒等都是自性所为，尽可能让真心常现，对吗？答了两，一个对都不对，对的呢就是需努力用功修持，不可轻忽，不对的就是在尽可能让真心常现一句，因为真心无隐藏，时时在你面门放光，哦，你既知一切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，它岂不是时时现前？还有什么尽可能让真心现前呢？
不是，这句说的太好了，我觉得
说的矛盾呢、
啊，
这个事情自己矛盾、
对，他的问矛盾了，
不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经常听到师兄会这么说，就不是说真心现前，可能他想保那个境界保的时间长一点啊。这种可能这种话可能会经常听到，我觉得类似的。
他知道啊，行住坐无处都是我们自信的说明。嗯，你看念咒念不吃咒都等、
嗯、
都是说了前面的话后边 有矛盾了。
都知道的话都是念佛是自行所为了，就不用说这个真心常现了是吧，不时时都是它作用了。师兄们可以好好看看这里，你看。
对对。
这前辈提的问题，后边这一句，你看，你既知一切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，就像咱们师兄们应该这个这应该都能知道，这一切举措作用都是真心的妙用吗？
信不信不知道，都疑着了，都
就是也不用找啥了，什么也别想着有什么境界。你看这地方说了一切是一切啊，举措作用皆是真心的妙用，那他岂不是时时现前？这最后祖师跟他说的，那不就时时现前吗？要是怀疑的话，这里就是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一直那个着相那个惯了哈，最近的那个，因为真心无隐藏，时时在你面门放光。哎，看祖师的每一句话，
他这个就是之前这个师兄他这么问：知行之坐，知行住坐卧，念佛持咒等，都是自行所为，尽可能让真心常现，对吗？这一个是他可能对，就是还是疑着，根本问题就是还疑着。
嗯，
他就是不知道，还是他知道？但
是他要是真知道这一句持咒等都是自行所为，确实是这个地方相信没有怀疑，他后边就没有这句话了，
就没有这个疑问了，尽可能让真心常现，
对
吧？
啊，对。就没有这个疑问了，就像刚才老师说的，所以后边这个问题答的时候，你看，如果也好好读这一个的时候，那不就知道了？因为真心无隐藏，时时在你面门放光，所以后就既知一切举措作用。
嗯，祖师答的也挺好的，就挺有意思的。
嗯、
又不对，先肯，
他是因为他那个努力用功嘛？
对，先鼓励一下。然后在下面根本上那个地方，看你还不懂啊，
还怀疑的在这里，师兄们可以上来聊聊啊。
对，
魏老师在啊。
对，因为我们对我们可能会经常犯这种错误，就是我们问的问题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话，可能我们自己都发现不了，聊一聊的时候你一说，老师一指出来，哎，你就发现了。对，因为咱自己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像你这个师兄，他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，他肯定是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他不知道。
一会儿看看，总是开始觉得嗯不疑了，认识真心了。一会儿又看到另一个地方画空啊，爆炸呀，这一想，哎呀，我没画空啊，又开始怀疑了。
对，
就是这样画，嗯，可能会有这样的心吧。
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有个误解，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？他就说我不做相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真心妙用，我做相就不是了，他可能有这个误解。其实那个楞严经有一个那个公案，原因老人特别讲过的，就是说如我暗指这个原文啊，如我暗指海印发光，如战举心，尘恼先起。他所以有个小沙弥他一讲，他说祖师暗指就是海印发光，我一动念呢就是尘恼先起，然后那个他那个法师就抓他的手，这也是海印发光，也就是不管你自相还是不自相，都是我们的真心表扬。好，我就说到这里。
哎，好的，师兄。你说一师兄有个互动啊，人家就谈经的。啊， 六祖坛经里说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真心即是真实，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。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。读一下啊，再读个84问。见性之后，最精进的用功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是本来吗？哎，这是一个问啊。答：不对，本性不会失去的，只是你着相，毕竟迷了，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而不现一样。精进用功只是绵密保护，用功时如率兵攻敌，义无反顾，不用时则一切放下，视若无事，这叫真精进。先看看这个问哈，就是见性之后最精进的用功就是时时刻刻不忘是本来吗？这是咱们前辈师兄的疑问哈，就是问问见性之后最精进的用功是不是时时刻刻不忘是本来呀，那意思。然后祖师答：不对。祖师直接否定啊，说不对。为什么不对啊？因为本性不会失去的，你看本性是不会失去的，只是你着相毕竟迷了，这个只是说咱们着相被这外境给迷了，一时迷了。就举了个例子啊，就像太阳被乌云遮盖而不现一样，太阳被乌云遮盖了而不现，虽然被乌云遮盖了太阳，但是太阳也在啊，只是一时遮盖而已啊。就比喻这个本性啊，它不会失去的。你一着相毕竟迷的时候，这个镜不就是乌云了吗？一迷，那个迷不就乌云吗？就把你那个太阳给盖住了，但太阳并没有流失啊，对吧？精进用功只是绵密保护啊，精进用功是干啥？是绵密保护。用功时如率兵攻敌，义无反顾，不用时则一切放下，视若无事，这叫真精进。哎，我好像之前问过魏老师，专门说用功时如率兵攻敌，义无反顾。我现在怎么又搞不清楚了？
哎，这一句我也有疑问，师母讲讲吧。
对，用功时是吧？
哎，对，
我以前问过魏老师，我怎么会读到这里又迷糊了？魏老师。
你就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，
再看一遍。这是精进用功时，就是精进用功时用。
这中敌，那个敌是指的啥？
敌不是迷了吗？
对呀、啊。
敌是啥？
那个不被静
啊？对呀、啊。啊。哦。再这样一说。被静了，这就叫对。我之前我记得有次问过吴老师，现在我说我又迷糊了，这是那乌云吗？
是不是说没乌云啊，就说四象嘛。
啊，
但是你不能被乌云遮盖你的智慧啊。
啊，
见乌云也知道太阳仍然在，也知道就是看到这个四象，也知道是我们真心的显现，也是幻化的。
嗯，嗯，
就是还是说我们不着相嘛。嗯
嗯，
不要上那个境界的那个当。
嗯嗯，
就这个。
对，这样再一次懂了。
用功时如率兵攻敌。那我理解不对呀，我理解的这个敌是习气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意思就是就是再说我好像还睡不下来。
就是习气呗，我着相的习气呗。
嗯
啊，那行。
一回事儿
一个意思。嗯
嗯、
啊、行。
不用时则一切放下，视若无事，这叫真精进。这不用时则一切放下，这就是我理解，这就是这心里没事的时候，你也别也提着这个事，提着个关照，或是这个意思吗？
哎呀，连你这个都没有，都一切都放下了，都没有关什么照啊。
连这个都没有。
对，师兄们不是经常最想精进吗？精进用功啊，快看这里啊，这里是最关键的啊，就是你看精进用功到底什么是真精进，大家这块儿好好看看。
用说的精进用功就是绵密保护，哎呀别上当啊，又被境界拉着去了，又糊涂了。
嗯，
硬的时候就是刚才说强强无心用，那不前面说过了对吧？
嗯
嗯，你不用的时候本来就没事，你不用的时候就是一切放下的，本来就没事，这才是真精进，这才是精进。
就是师父经常引用的那个句子，若心什么不忘，精进无有涯，起念亦精进，是忘精进。
若能心不忘，精进无有涯，是吧？
对啊，对，若能心不忘，精进无有涯。其实他这样说的是见性之后，其实你见性前，他也应该见性前。
最后说了，见性之后最精进的用功是啥？是啥？
嗯，绵密保护。
对对，
嗯，
说了这个地方说了。
不要上当啊，
再往下吧。
好，师兄们都很安静啊。好，就再读一段，再读一个问答啊。问：不忘是本来，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。做事时知是本，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，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减少，自然就随时间因缘而成大道吗？看着问题啊，行。然后祖师答：不对，古人云淡尽凡情别无圣解，你时时只在灵知性上，就是有所著着，须不着一切相，随缘起用才是。灵知觉性亦不可着，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。哎，这就刚才魏老师举的那个例子哈，在觉知上用功，咱们慢慢的再捋一遍啊。这是问题是说不忘是本来，就是要在觉知上用功，这是学人的问提问哈。他说做事时知是本性的妙用，就做事的时候知道是本性的妙用，无事时灵知觉性并不减少，并不曾减少，就自然而成大道啊。祖师怎么答的？不对啊，为什么不对啊？后边接着说，灵知觉性亦不可着，后边说了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，就是刚才魏老师说的这吃饭干啥，一丝一和一缕一缕的从那个食道啊到胃里啊，时时住着，那就是大错，就是在觉知上用功更是大错。主要是这个灵芝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来的太不容易了，好不容易知道啊，可舍不得放手。师兄们看看这里啊，祖师说了啊，灵芝觉性亦不可着。
我有个疑问，就是说怎么看出来，就是咱第一句肯定是这个问题，就是挺明显的啊。做事知识本性的妙用，无事时灵芝觉性并不曾减少。就后边先不提，就这句话的话，我觉得就这个道理上是不是咱们都这么说呀？做事时就是本来你就是妙，就是你这个本性在起作用啊，你无事时这个本性它也不怎么说，但是怎么就看出来它是着在这上面的呢？
你做事的时候还想着这个本性，这道理可以这么讲啊，你肯定不会，你这样那不就心里有事在那里啊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咱问问老师，
是不是？
他这种师兄的这种现象，说就像刚才师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样的，就是吃饭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从食管胃又经过加工，是这样子的啊，他时时刻刻都想的这个事儿，是不是？他是这样说的。
有时候哎呀，我今天我在做的，我知道一个什么什么，我有一个知，就那个东西，那个知就是妄知，他们认为是觉知，他起了一念在知道吗？
嗯嗯，
这个
是这个知，
这就是有为吧，有为的觉知，他认为是觉知，加引号，应该是加个引号。
对，
他不是做事儿的时候，一边做事儿一边我还知道是本性的意义，我还有个知，他是这么体会嘛。有时候我们在做上，哎呀，做了做，终然有体会到我有个知，内里有个知，实际上上师啊，这个师兄认为这个知就是，他认为是灵知嘛，实际上不是啊。上师说了，你看，但尽凡情，别无甚解。这一切就是知与不知都得扫掉。
对，扫得很干净，后面就是说
除了这个没别的了，说
但尽凡情，别无甚解，
没别的，大家都不认识，因为太平常，太过平常，
总是舍近求远啊，不着一切相，随缘其用才是。好像一读吧啊，这不很容易那个觉得认识字啊，也很顺口。那个随缘其用，你得需不着一切相，你不着一切相，你才能才后边才是随缘其用。
随缘其用才是，而且灵知觉性亦不可着。
云林师兄说，就是这里很不容易发现。你哪里不容易发现啊？
妄知，他应该是说的是妄知，
是那个妄知是吧？是啊，也就是不太很容易。现在今天晚上这一学，就不就知道了。时时不着相。
86问：时时与自性相应，就是和上师相应。如法修行，上师佛就在身边，这认识正确吗？答对。哎，终于有一个对的了，前面几个先是对又不对，后来又直接不对，然后这个终于是对的了。
是这个前提有了呀，时时与自性相应，是吧？
对，时时与自性相应，就是和上师相应。如法修行，上师佛就在身边，这认识正确吗？太对了。意思就不用去北京，不用去北京，你时时跟自性相应。
那反过来一问，那怎么样时时与自性相应啊？
反过来一问，怎么与时时自性相应？
我是不是多事了？这我可以用上面那句话答呀，不着一切相。是不瞎鼓捣了啊，咱那个误解了，看祖师的吧，看原文吧。还是
如法修行，上师佛就在身边。如法修行这个挺重要的，如法修行。
崔老师好。崔老师好。
你好你好。
哎，师兄们好。那个我刚才看就是这个往下拉一拉，上边有一句话叫淡尽凡情。
哎对，就这里。
淡尽，哎对，淡尽凡情，别无甚解。这个淡尽凡情，这个尽是扫尽的意思吗？
所有的情都断掉。情生止格呀。凡夫的情啊，凡人的情啊，执着的那个东西啊，不一定是兄弟姐妹父母，不是，是不一定。对物的执着，对任何就美妙的音乐什么，不都是情执吗？所有的情就是执着的那个东西啊。我们可能太狭隘了，我们太狭隘了，理解问题就看问题狭隘，可能就会母女情或者什么，那可能
是一切情。
对呀、淡尽凡情。你像说那个要见性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啊？它怎么样能见性？是吧？思维不到，语言不尽，这个别就是用我们的凡夫的那种情思啊， 去思虑，或者是啊，绞尽脑汁，绞尽脑汁，我想这个性，这个自性什么样，我跟他对比对比，这都是你自己的想法。哎呀，弹尽凡情，所以这是情生之隔嘛。
那这还有一个啊，这个是你时时执在灵之性上。就是有所著着，然后下边这个86问呢又说时时与自性相应，那这两句话应该怎么分别呢？
这是问的人说的，说你能与自性相应就是和上师相应，上师就代表佛法生了，那是就说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测了真性的人，他一定知道这话的意思。就是你要用你现在这种动思维的来理解这句话，估计还是不知道，自己内心还是不知道到底说了啥意思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我现在就觉得，你看这一边说你时时只在灵知性上是不对的，就是有所
就是。你时时执着在灵知这个灵知之性上，也是凡情啊，也是情啊，执着了这个东西啊，那就不是灵知了，就不是时时与自性，就你就不认识自性，别说时时相应了、啊。那你没呀？你不是见过圆云老人说过吗？是吧？有朝一日是吧，磕着碰着识得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，体会了，有体悟了，正有认为，哎呀，自信满满，你去问上师吧，上师肯定会答你有什么灵知不灵知，灵知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，要把你这个东西打掉的，你执着在这个地方了、
啊。那还不能时时执着在灵知性上，然后还要
执着有个东西，那是自性吗？
那这个与时时与自性相应，那就还不是时时执着灵知自性。
就像太阳，像太阳，你就说我知道那是个太阳，你这句话代表那是太阳吗？肯定代表不了啊。说我说的就是太阳，那但是你这句话说的，那太阳本来就是个太阳，不用你说太阳，是吧？你这个言语它就是多余的话。
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迷糊。
肯定啊，你修多少座呢？
我都签座都满了，七月份
哦，
七月末吧，满的签座，快一个月了。
着急呀、啊！
一个多月了，不是快一个月，一个多月了。
修满千座了，这个师兄。
满千座一个多月。
看到师兄也一直跟着老师哈，基本上
对，一直
对，天天在直播间，
天天对照我这个是不是灵知？我觉得这是不是一念不生？真的，天天的。
不是，我就觉得这句话好像是他有点矛盾的，既要与自性相应，又不要执着自性，感觉好像
不是一个地方，不是一回事儿。你执着在灵知上，那叫灵知吗？你认为的这个是灵知，是用你要的一时完，它有跟你个太阳的事儿。这太阳它本来就是太阳，用你说嘛，我知道你是太阳，不用这样吗？这不就是执着在那个灵知之性上吗？忘掉它，好吧，见性，就是忘掉它吧，啊，再把它卸下来。现在什么都障碍不住你，就是灵知在这儿障碍着你。
就对这个特别敏感。
对啊。所以一想起他来也是吃就是吃饭也不正常了，睡觉也不正常了，走路也不正常，干什么心里边都是一个大疙瘩样的一个堵住啊。 其他要不说灵芝的时候，你也会什么都会，日常动用都转噜噜的，不能提，不能提这俩。
你提剑行修，
这不就是执着在灵芝上？
那个，但是我们这样打坐的过程确实是这样，啥都好说，哎呀，也用得很流畅，一说剑行和灵芝就不行了。
这平常心是啊，平常心是道，不认识。
打坐的时候执着，不打坐，打完坐了还在执着。
这样的有一批了，有一大批了。
其实这样也没啥，是吧？老师就慢慢这样跟着老师一直这样，就是说不定哪一句话呀，或者看祖师开示，他就慢慢就可以了哈。
那别忘了次次做广州广州，别忘了这个事儿。
啊，其实咒天天持呢，这个不会忘的，绝不会忘。
刚才说灵芝在答问的时候，后边就说了“须不着一切相”，后边说了“灵芝觉性亦不可着”，那这个一切相不也包括了那个灵芝性上指的，那不也是个相是吧，老师？
他认为灵芝是个什么样的？他那个就是个相吗？
啊，就是。
这两句话不是一个问吧，也不是一个答，
不是，
意思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我说刚才那个问上师兄看到了，不是有一哪一个问来说恰恰用心是恰恰无心用，是不是有一个、
这个也很就是老猜呀，什么叫恰恰，什么叫用心，哎呀，什么叫无心，哎呀，那事儿多了。这个我妈举个例子，就像你走路一样的，你不可能，你冲着那个目标目的地你就走了，甚至遛弯是吧？我也知道，对，该回家回家，该拐弯拐弯，都很现成。但是你一用心，你一把这个心，我要知道怎么走，或者我走一步多长，嘿。脚迈多高等等等等，哎呀，都成事了，你就找不好了。
再想一想，先迈左脚还是右脚，
你这个师兄弟嘛，经常会那什么嘛，我要用心嘛，是吧？
嗯，
你每一次回家开开门都直接进来了，你还会看着你的脚是吧，下的深浅，量的步子有多长，有多长的距离，你根本不可能，你不顺手一点毫无挂碍的，毫无那个著作的，你就干了，进来门了。一想起来，用心不用心，有心无心，自信啥等等，住相不住相，完了，不会了。所以平常啊，平常心就是。主要是着那个见性的那个相，性那个相，老是认为有一个什么样，比如说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比如说是这样的，就是到了这个程度也不一定认识知性了，他这个知见跟不上。
还是所以说老人有那篇文章，学佛第一要知见证。87问，问要归无所得，一切皆了不可得，但是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？若将此扫光，岂不断灭了？这是学人的问啊。祖师答，不是将此灵觉扫光，而是不住此灵觉，以不住故，即无能觉于所觉，故归无所得也。有个觉知的光景早不是了，还说什么空空然，就那意思，你看都了不可得，但是他还觉得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？将欲而将此扫光，岂不断灭了？看祖师的回答说，不是将此灵觉扫光，而是不住此灵觉，你看是不住，有个觉知的光景早不是了，还说什么空空然。 就是上边他问的时候说了，空空然而有觉知的光景不是还在吗？祖师真说，你有个觉知的光景早不是了，因为是要不住，你有觉知不是住着吗？有个觉知的光景早不是了，还说什么空空然。老师你再给我们说过，就今天晚上这几个问怎么这么重要啊？
上次说的不是很清楚吗？
是。
那他这个私心，一切皆了不可得，那空空然不是也是不可得吗？他不仅有个空空然，他还在这一直体会一下，哎，在不在？空空然，他觉得空空里边还有一个觉知，就有个这东西搁这儿梗着，他担心这个东西，他一扫，这个。空空而有觉知的这种光景就没有了，他担心这个东西扫掉了。上师说的很清楚呀，不是把灵觉扫光，你怎么能扫得掉呢？就刚才我们说哪个进门不知道开门呐、不会撞到门上头跑进来吧，是吧？这是这个灵觉他不是本来就是吗？平常啊，他是感觉了有一个东西嘛，这有个知觉，觉知一下，有一个空空空空然，然里边好像有个知，有个觉知，有个不断灭的，它是一种体会，那还是不平常，我认为还是不平常，真正的刚才我们说，哎呀。连这个也不可得，是吧？哪个不会走路？哪个不会吃饭？哪个不会？就是日常动用，谁不会啊？不是灵觉吗？他搞出来一个东西嘛，搞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光景嘛？哎呀，这个不是灵觉吗？平常心啊，又是不住啊。
老师，我就是总住在这个灵觉上，就像刚老师说的这个开门，你就开门就得了呗。但是我在开门的时候，我还得要注意，我还得要住在这个。哎呀，我在开门，就是老师，这个我总
觉知吗？上边不是说了，
老师
这是个大错误吗？
就是我看了祖师开示，但是我虽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了。但是我理解的不像老师在给我看了祖师开示，我也理解一点了。但是老师一讲的，哎，又特别的，又明白了很多很多，又清晰的、深一步的了解。
不能没事啊。
那个时候，老师一讲解又明白了很多。但是这个为什么老是执着在这个灵知上呢？
不能平常吗？不能平常吗？那上师说，你不有个觉知的光景在，说啥灵知啊？说什么呀，是吧？
对，